2025年终于走到了尾声。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年，很多人都会发出一致的感叹，这一年太不容易了。2026，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？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但是无论好与不好，有一个答案或许是共通的。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确变了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变化。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即将到来的2026，那么最贴切的可能就是重构了。当然，这个重构一定不是在2026年一年中完成的。2026年其实只是一系列秩序、一系列游戏规则重构的其中一个节点。而在这个重构过程中，有无数的规则秩序会被打破，也有无数的利益结构被建起。就比如说，当今联合国框架外开始出现一个新的游戏规则。这件事的推动者是持续了4年的俄乌战争。如今，这场战争正在走向期待中的停战。当然，停战并不等于和平。停战后如何妥善的安排，是决定乌克兰是否会遭受下一轮侵略的关键。目前，美乌正在商讨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和军事支持。乌克兰一直在追求一种类北约的集体安全保障。这份安全保障里包含了美国和欧洲国家联盟。欧洲方面试图形成一个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议院联盟，成员包括约26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他盟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按照传统的方式，世界安全问题最终要回到联合国，回到安理会，回到那套程序正义的仪式。但如果侵略者本身就持有一票否决权，该怎么办呢？因此就会逼出一个新秩序。当程序走不动，国家就集体绕开程序，当共识凑不齐，联盟就先把事办了。这意味着安全承诺正在从制度中心化转向能力与意志中心化。在一个新的集体安全条约中，谁能出钱、出兵、出装备、出情报，谁就能主导编写安全条款。能接受条款的人多了，条款就会变成新的规则。这意味着联合国虽然不会消失，但它的唯一性会被削弱，安全秩序被去中心化。全球安全将根据不同地区、不同议题、不同强度，匹配不同的联盟。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，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迫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各国还得面对贸易秩序的不断去全球化。经济学人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，川普的贸易竞争将以关税战形式呈现，且不止对手，连盟友也会被波及。这意味着贸易变成地缘政治的延长线，直接威胁到的就是 WTO。自从川普在2025年推行广泛关税，平均关税水平到11月左右接近 17%。这被报告描述为对数十年开放贸易政策的重大逆转，并显著影响宏观与市场情绪。如今很多人还在用旧词汇解释新现实，说这只是新一轮贸易战。但事实上，这更像是在重写贸易的底层协议。关税不再只是税，它变成了外交手段、产业政策，甚至是阵营标识。各个国家得先有门票，然后再进入某个圈层。这导致未来的全球贸易越来越像俱乐部体系，不是一个统一开放的全球市场，而是多个半重叠的市场，不是一套规则，而是多套规则叠加，不是自由流动，而是被按照光谱筛选后的循环流动。这带来的一个长期后果就是，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，从成本最优转向可控最优。在这场逆全球化的浪潮中，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去购买一张新贸易秩序的入场券。世界开始按阵营收费，关税不是税，而是门槛。门槛一抬高，对于一些国家的一些产业，可能是生和死的区别，也可以说是全球贸易中一个新的斩杀线。而随着全球化盛极而衰的是，全世界仍在不停的右转。全球人员流动摩擦增加，欧洲边境检查回归，申根体系承压，这不是简单的旅游体验的问题，而是体现出西方国家对内部秩序的焦虑正在上升。法国国民联盟、德国选择党、意大利兄弟党、奥地利自由党等极右翼政党在民调和选举中大幅领先，甚至一些国家已由右翼政党执政或参与执政。欧洲正在经历自己的现实主义回潮，美国也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。2025年9月，保守派活动人士、美国转折点创始人查理·科克在犹他州一场活动中遭枪击身亡，引发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。无论大家站在哪一边，这件事都在提醒人们一个现实：身份撕裂、立场极化、价值观撕裂、 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下降，正在把政治推向硬对抗。而美国转折点也是世界的转折点，一个不断右转的世界，强化了内固倾向和民族主义，削弱了集体应对机制，在一个本已碎片化的世界中，进一步放大了地缘风险，使得这个多极化的世界合作难度加大，冲突性关系将加剧。而伴随地缘冲突而来的，则是战争叙事被重写。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，以色列成功的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的那次寻呼机打击，其超乎想象的定点清除令人啧舌，背后涉及对通信设备链路的深度渗透与改造，引发了全球对情报战与非常规手段的巨大关注。2025年，以色列更是把斩首式打击推进到艺术的高度。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，以色列集中打击和科学家、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及其行政总部，旨在从顶层拆除敌方体系。从伊朗高官到哈马斯首领，一个一个被送去地下团聚。当一些国家开始突破曾经的规则和秩序，传统的战争叙事就被改写了。也许战争将不再只是一群穷人的孩子拼得你死我活，而是优先解决掉战争的动员者。那些曾经站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，如今也不得不直面被猎杀的风险。战争不再是前线决定一切，而是情报决定前线。不再是打赢战场就能赢，而是打赢舆论与合法性叙事才算赢。这不是对暴力的赞美，而是对战争形态升级的冷静描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手册，减少无谓的消耗，把战场从前线搏杀转移到系统拆解。2026会将这场变革继续推进，未来的战争冲突也许更像一个系统工程。安全不再只是军队的事，而是国家的全战能力，包括情报、科技、工业、金融、舆论、外交等等，任何一个板块缺失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那么对于一些实力不足的小国家该怎么办呢？这个话题又会回到第一个变革上。新的集体安全条约会重新划分安全区域，想要在未来战争中得到保护，就得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但对于无数普通人来说，如今真正带来不安感的其实是 AI 的出现。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场打螺丝，自动驾驶的车已经在街上满地跑，一个个火箭升空，开始涌入太空抢占资源。算力基地在全球遍地开花，甚至沙漠中都种满了光伏板，把源源不断的能源跨越千里输向数字世界。我们曾经以为还需要十数年才能到达的未来，像是被按了16倍速播放键，呼啸着从我们的身边穿梭而过。对于文明来说，这是进化的狂欢，但对于个体来说，这可能是失控的开始，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完全适应，或者根本适应不过来。人类的进化是线性的，而科技的进化是指数级的。当两者之间的相对速度出现爆裂效应，那么很多人都会在无形中幻化成为养料，或者凭空蒸发。当然，这也很正常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和3000年前在这个星球上狩猎采集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多巴胺系统是为了适应几天只能吃一顿的匮乏环境设计的，注意力机制是为了警惕丛林里的威胁设计的。但是现在，当我们拿起手机，每天面对的是全世界海量的信息轰炸。 AI 可以轻松应对，但人靠肉身硬扛，结果往往就是散架，大脑过载，身体罢工，情绪崩盘。在这个时代，无知是罪，有选择的无知才是顶级智慧。当人们还在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时，现实中的 AI 可能已经开始再对全社会洗牌。AI 的真实影响不是一夜之间的，而是会像水电煤一样渗透进每个组织流程，速度虽然不是很快，但趋势已经不可逆。那么人类的工作机会会减少吗？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给了一个关键数字，到2030年趋势变化将创造约 1.7 亿个岗位，同时替代约9200万个岗位，净增约7800万个岗位。所以结论是 AI 不会夺走工作，但会重新定义什么才叫工作，以及为什么要工作。那些注定会被淘汰的，往往不是某个职业，而是那种只会按部就班不会升级的人。标准就意味着平庸，意味着可以被一键替换。传统岗位会被切分，一部分变得更高价值，另一部分变得更低价值。人类迈入 AI 时代，面临的最大的阶层分野不是有没有工作，而是有没有可迁移能力。会用 AI 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单位产出放大， 不会用 AI 的人，失去的不是岗位，而是被雇佣的机会。大家都在吵，都在怕，就像100年前马车夫在骂汽车，纺织工砸机器一样。但时代的更替却是冷酷的，他从不和人们商量，更不在乎人们痛与不痛。2026年的大幕已经拉开，这是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，它不会因为你晕车就减速，更不会因为你没上车就停车。悲观没有用，恐惧没有用，抱怨也没有用，承认自己的滞后，接纳肉身的局限。既然外部的风暴无法平息，那就让我们在心中寻找一丝宁静。最后，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疯狂年代里自由且清醒。